Nam Mô Tát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 Nam Mô Tát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 Nam Mô Tát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 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今天呢要跟大家开示的题目呢是以法共住啊。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很乐观的，又很乐意帮助别人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呢，请求他呢，他就先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去帮助别人。那有一天呢，他的爸爸中了癌症啊，已经是第三期的癌症了。那我就去医院探望他。那我见到我的朋友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痛苦，然后一直在捶他的心肝，很闷啊，非常的闷，师父我非常的闷。我看他这么痛苦呢，我就跟他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嘛，这些生老病死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你要观无常，我叫他观无常。但是呢，他因为受这个痛苦的折磨呢，我讲的法呢他都听不进去。那他还说呢，哎呀，不是你的父亲你才这么讲的嘛，如果是你的父亲又不一样了。他这样来反应我，那我也没话说了哈。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有一对夫妇，他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位女儿，他们是耕田的。有一天呢，这个不做爸爸的呢就跟孩子去到农地那边，然后呢那孩子呢就开始收拾一些干的树枝，一些垃圾将拿来焚烧。那当他在收拾这些干柴的时候，然后点火烧的时候呢，那个烟啊，烟火呢就冲到附近旁边呢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呢住了一条毒蛇，所以那个烟火呢跑进那个洞呢，弄到那个毒蛇很恼怒，他很生气的，所以这只毒蛇呢就从洞里跑出来，然后看到这个年轻人在烧柴，就知道是他做的，所以马上呢很气愤呢咬住他了啊，跟他咬了一口呢，因为是毒蛇嘛，这个年轻人呢马上就死了，他的毒跑到全身，他马上倒在地上死了。那这个农夫呢就看到他孩子呢倒下去，然后就跑上前去看，哎，死了，已经死了，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然后就把那尸体呢抱起来放在一个树荫之下，然后就坐在那边思维，该消失的东西呢都会消失，会死的呢现在已经死了，一切刑法呢都是无常，会坏灭的，他这样的思维着。然后呢有一位村民呢经过，他就跟他说，麻烦你回去呢跟我的太太讲呢，今天呢不用带两份食物来了，只带一份，然后呢要叫他穿上白衣，拿一束鲜花来这边啊。这个村民呢就回去告诉他太太了，他太太一听呢马上就知道他的孩子死了，所以她就照着她丈夫吩咐的事情呢，跟她的女儿呢一起呢就去到那边农地那边，然后呢她把食物交给她先生呢，她先生就吃完过后呢 他们开始呢就找一些干柴呢，然后把这尸体呢放在干柴上开始火化。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呢经过，他就问他们，哎，你们是在烧动物啊，烧动物的尸体啊，是要来啊来吃的是吗？他说不是，我们是烧人的尸体。那这个人呢是不是你的敌人呢？他说不是，他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啊，这个婆罗门就很惊讶，他是你亲生的儿子，他就问那个母亲，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那你一定是不爱他的咯。我怎么会，那母亲就回答说，我怎么会不爱他呢？他在我肚子里面怀胎10个月，他生出来的时候呢我还亲自喂他奶，然后呢他的尿啊，他的便啊，他的鼻涕啊，我都要跟他处理，然后呢抚养他长大，我怎么会不爱他呢？那你为什么不哭呢？啊，你亲爱的孩子死了，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哭呢？啊，他的回答非常的好，他说，我没有邀请他来，他就来了，他现在没有跟我告别，他走了。他来匆匆，去也匆匆。为什么我要哭呢？啊，如果呢，哭泣悲痛哈，能够触动这个死者的心灵呢，也许我们还应该哭哈。但是呢，啊，我们的悲痛呢、伤感呢、哭泣呢，都不能够触动这死者的心灵。所以没有这个必要要哭。那刚才我讲的我朋友对他父亲中了癌症的那个痛苦的反应呢，跟现在这个故事一个母亲呢对他亲爱孩子死亡的反应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同？为什么对一个母亲死去孩子那种悲痛呢，远远超越了一个孩子失掉父亲的，要做母亲的比较知道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呢，会有这样天人之别呢？来看，给我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爱执着。但是那个女儿也是执着爸爸啊，她怎么哭得这么难过啊，啊，一直在吹心肝。另外一个他妈妈死了儿子，他为什么不哭呢？难道他不爱他孩子吗？为什么？我问你们，为什么是要你们去思考啊？为什么另外一个人能够接受呢？啊？什么？因为他了解佛法，差不多，你的答案很接近了哈。因为呢？他能够这个做母亲的呢，他能够真实的了解世间的真相，他能够彻底了知世间的真实法。什么是世间的真实法？无常，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生灭变化流迁的，这些变化流迁无常生灭这个法则呢，操纵世间的每一样东西，不管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生物。比如说一棵树啊，从一粒种子啊掉在地上呢，经过阳光的滋润啊，充足的雨水呢，它就开始发芽了。发芽过后呢，它就慢慢的啊生长，开枝了，长了枝，树枝，然后开花，结果过后呢，那个果成熟呢，它又掉落了，掉落过后呢，另外一边的枝呢又开花，结果成熟，那个树那个果枝呢又掉落了，所以这个树呢，这棵树呢也是不离。 这个生灭变化流迁，就是生老死啊，这无情的啊，没有生命的无情的这个生物呢，也是要面对这个无常生灭流迁这种自然的法则。那这位母亲呢，就认为她已经了解了知了啊，这些生老死呢啊，这些变化呢，这些流迁生灭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他能够很安详的接受它。而且这些东西呢啊，我都会在我们任何人的环境里面发生。如果你们能够这样这般的了知呢，你就可以去掉这个痛苦啊，痛苦来自于无明，没有彻底的知道，不能够彻底的了知世间的真相呢，所以就产生很大的执着。所以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无常的真理呢，操纵着世间一切有情或没有情的生物啊。我已经给了一个树的例子，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有情啊，这个无常怎么操纵着我们呢？啊，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法啊，这世间呢有两种法，一种叫做世俗地，一种叫做真实法啊。比如说有一个女人，有一个男人，有他，有我，有爸爸，有妈妈，这些都是世俗地来的啊，世俗地。在外表上呢，它的确存在，但是呢，在就近地上呢，它是不存在的。就近地上呢，存在的只是五蕴啊，一个人呢是五蕴的组成啊，所以五蕴呢，这个五蕴你在分解呢，只有名色啊，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啊，色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呢，这四个蕴呢就是名，所以五蕴呢相等于名色。那我们先来说，色法吧。在就近地上呢，我们讲色法；在世俗地呢来说呢，我们讲身体。这个身体呢，只是一个观念哦。就近地上呢，它是色法生灭无常的色法，色法呢在巴利文呢叫做 Rupa， Rupa 的意思呢就是变异变化，所以巴利文很有意思的，它这个意思已经告诉你的身体是无常的，所以 Rupa 的意思就是变异。为什么它变异？因为它受外在环境各种因缘的影响而一直产生变化。这个入霸呢，这个身体呢，受四种因缘，受四种原因而一直产生变化。第一个是业，我们的业力业啊，我们的过去，包括你昨天、前天、大后天、大前天，以及你小时候或者是你以前前世等等所造的业，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呢，在现在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里面呢，它都产生色法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色身。比如说有时候早上你起来，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啊，轻松愉快，但是呢另外一天呢早上起来，你觉得说心情非常的沉闷啊，这边痛啊，那边痛啊，不知道为什么，吃的食物也是一样啊，天气也是一样，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心情特别不愉快。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啊它的色法，而这个色法呢就是影响着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影响我们身体的原因啊。第 第二个呢是心，我们的心呢也会时常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你心情比较愉快的话呢，如果你心情很愉快的话，你脸色就比较有光彩啊。如果你心情很，如果你很痛苦啊，很闷很沉闷的时候呢，你脸色呢就比较暗淡啊。因为每一个心呢，不管是善心呢还是恶心，它都会生出设法遍布在我们全身，所以就影响着啊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呢是食物，我们吃的食物啊，食物呢也是四大组成的啊，食物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当这个食物呢吃进去我们的胃里面呢，我们的胃呢有一种消化之火，这个消化之火呢就把这个食物消化掉了，消化掉过后呢，它就会生长出很多的色聚，很多很多的色聚啊，这个色聚呢就遍布到全身啊，遍布在头脚啊、身体手等等。那如果你吃的食物呢是不良的、不良性的食物呢，所以你生出来的色聚呢也就没有，也是不良性的色聚，所以这个色聚呢就影响我们的全身，可能影响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脸色啊、我们的颜色啊、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脚、我们的内脏等等，所以你就会觉得今天特别的不舒服，因为你吃了不良的食物。那如果你吃的是良性的食物呢，啊，这个食物呢经过胃的消化之火呢帮助之下呢，它产生出很多的色聚，良性的色聚，这色聚呢遍布全身呢，那接着你的内脏啊、手脚啊、眼睛啊，经过这些良性食物的滋润呢，哎，你身体就变得非常的健康，你就不会觉得这边痛那边痛的。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时节，就是我们天气啊，天气呢也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呢，我们身体就会觉得好像很暴躁，今天发热，天生发热啊，那心情也会变得很暴躁。那天气如果很舒服的话呢，那心情也会好，身体就觉得说好像四大好像很调和了，非常的安适哈。那如果说风太大呢，我们好像身体就会觉得非常的干，好像要裂开了啊。所以每一时每一刻呢，我们的身体呢都在变化。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因，业、心、食物跟气候，也一直在变化啊。如果那因哈，它的因缘呢一直在变化的话，它的果会不会永恒？会不会长？会吗？不可能哦。因变化，它果当然也跟着变化。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因为受着这个四个因的牵引呢，所以它一直在变化啊。所以如果身体会讲话的话呢，它就会告诉你啊，我这个身体啊不是你的啊，我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不是你的，你听到了吗？啊，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哦，我们都听不到他在跟我们讲话，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身体是我的，我可以控制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听不到身体跟我们讲这么多话？如果你有正念的话，你从早上刚开始起来到晚上睡觉，你就可以看到你身体产生了多大的变化。但是身体一直跟我们讲话，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不但如此，我们还唱反调啊，我是长的，我是乐的，你的身体，我的身体是长的，乐的是我的，是我可以控制的。为什么？我问为什么呢，就是要你们去思考啊，不要只是听，你要动脑筋去思考。哎，为什么？大声一点。 你讲对了，大声一点。无明，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无明是什么意思呢？无明这个凶手啊很厉害啊。无明是什么意思？无明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叫不知，不知道叫无明，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真实法呢？不知道世间的真实法呢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无明的意思呢，就是错知，不但不知道，而且错知，错知什么呢？错知世界上啊，世间上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常的、永恒的，都是快乐的，都是我的，我可以主宰的。所以呢，受着这个无明的影响之下呢，你听不到你身体每天跟你讲话，你看不到你身体的变化。也因为无明的关系呢，你产生很大的执着，你产生很大的执着，因为你认为它是乐的、永恒的、长的、可以主宰的，所以呢，你产生很大的执着，你对你的身体呢产生很大的执着。当你产生很大的执着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一旦起了变化啊，比如说啊，白头发生出来了啊，皱纹生出来了，老人斑生出来了，哇，受不了，你受不了，你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强烈的执着它，所以你不能够与法共住，你不能够接受这些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染头发啊，你就要去把你皱纹去掉，整容一下去去掉皱纹，然后你想办法把你的老人斑给去掉。在美国的时候哈，我去美国弘法的时候呢，一位居士呢带我去一间餐厅用餐啊，这个餐厅是辽国的一位妇女开的啊，那他就来，因为他辽国是佛教国嘛，所以他就跟我聊了一下，然后我就跟我的居士说，哎，这个妇女长得很雅致啊，娇小玲珑。那我的居士就跟我说，哎呀，师父你不知道啊，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啊，都不是她原本的自己。他意思是说，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经过整容的。为什么他要去整容？就是他不能够接受事实啊，不能够接受变化、老化这些事实，不能够接受，就是因为他执着，因为他执着他的身体是我的，我可以控制的，所以他去整容，所以没有一个部分是他原本的自己。那由于执着呢，当身体一旦起了变化，比如说突然间得了重病啊，突然间得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啊，或者突然间得了癌症，所以他就因为执着的关系呢，他就感到非常的痛苦。这种病症呢，本身呢就会带给你身体上的痛苦，啊，再加上你的执着呢，变成两种痛苦，身痛跟心痛，所以呢，你中了两次箭，你要中一次箭啊，身体这个箭呢，每个人都要承受的，但是因为你的执着呢，一加上精神上的、心灵上的痛苦了，所以你一次呢就中了两次箭。那这个是身体的，那心方面呢？心的变化比身体还要迅速啊，所以一个心事呢，它的寿命呢是17个设法，就是一个心事升起灭掉了，17个设法 才他的寿命才结束。所以心呢，或者我们的寿，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心哈、哦。这些呢，它的变化呢，无常呢，生灭呢，比设法还要快。但是呢，啊、哦，这些变化、生灭、无常，既然比设法还要快的话，我们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但是之前已经说过了啊、哦，因为受无明的蒙蔽啊，无明使到我们看不清楚啊、哦，无明呢，掩盖了、覆盖了我们原本的智慧，所以使到我们看不清楚啊。就像啊，晚上，比如说满月的晚上哈，那个月亮是非常的圆的，非常的明亮，你可以看到我，我可以看到你。但是呢，如果来了一片乌云的话呢，它就把这个月亮给盖住了，所以那时候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了，变成一片黑漆漆的。同样的，无明呢，就把我们原本的智慧呢给掩盖着，给覆盖着，所以呢，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看不清楚世间原本无常、苦、无我的真相。然后呢，因为看不清楚呢，所以我们就产生执着。所以受无明的蒙蔽呢，跟这个贪爱执着的束缚呢，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心的变化是多么的细数。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心呢，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受，好像乐受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啊，我们的情绪有如嗔恨、贪爱、妒忌、吝啬啊、随喜、慈悲等等啊，我们都看不到这些情绪的变化，这些情绪的生灭无常、变化流迁。我们认为呢，这个情绪呢，我快乐的时候啊，这个快乐是长的、哦、是我的自己。就算是我们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认为这个痛苦是我的，是长的，所以你才会流泪，拼命的流泪。如果你不认为是我的，你就不会流泪了、哦、比如说一对夫妻啊、一对很恩爱的夫妻，然后他先生死亡了，先生意外死亡，那个妻子呢就非常的痛苦，然后捶胸顿足啊，捶胸顿足，泪流满面，然后就哭着悲泣着说，哎呀，没有你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啊，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认为没有了他的丈夫他就活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认为呢，他的痛苦是永恒的，因为无明的受无明的蒙蔽，啊，受这个贪爱的束缚呢，他认为他的痛苦呢是永恒的，所以他就会讲说，没有你，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他不知道这些痛苦呢，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他过了一段日子，他又找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快乐，诶，他又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他又眉开眼笑了、哦、那这次他以前讲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这句话早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哦、那现在他开始又执着他的快乐了，新的快乐来了，又执着他的快乐了，所以他觉得哇，很快乐很快乐。那一刻呢，他又认为这个快乐是永恒的了。那一旦这件事情又在变化的时候呢，他又产生痛苦了，因为这些快乐跟痛苦都是因缘法来的啊，依着因而生，依着他的因而灭，是因缘生灭法。所以呢，这个人呢，因为不能够如实知见呢真实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本相呢，他就随着他的痛苦快乐一直在打转。 牵引，一直受到痛苦快乐牵引。所以呢，一颗呢没有受到训练的心，一颗呢不能够与法共住的心呢，一颗呢不能够彻知啊真实法实相的心呢，这颗心呢永远的就随境流转，随着那个境啊它一直转变，永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心是随着境，快乐它就快乐，快乐它就眉开眼笑，痛苦它就痛苦流泪悲泣，好像疯子一样，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比如说眼睛，眼睛看到了一颗你喜爱的，你喜爱的目标，你心中马上升起什么？乐受，很快乐，很高兴，因为这个乐受呢，你就产生了执着，所以佛陀说，受缘爱，那产生了执着过后呢，你就很想得到它，你一直想得到，一直想得到它，所以从这个爱呢，就产生了执取，是爱缘取。这么强烈的取就是很强烈的执着，那由于这个强烈的执着呢，你就一定要得到它。那你要得到它，你会怎么做呢？行动，采取行动，不管是口的行动呢，还是身体的行动，这个就是业，或者叫业有。所以呢，从取呢，取缘有。当这个业呢，这个有呢，业有呢，一照下去的时候呢，它就留下了什么无可磨灭的业力。这个业力呢，一旦因缘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新的一生，新的来生。所以呢，有缘生，当这个生命呢一旦开始呢，它就会有老，就会有死，就会有悲愁苦忧恼等等，因为这个生呢而生起了一堆堆的痛苦。所以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了整堆的痛苦。所以呢，当一个眼，一个色尘呢撞击到你的眼根的时候，身体的那个乐受呢，从乐受呢到最后的老病死呢，轮回就在这边开始了。你不用等到下一世才什么轮回，轮回就在这一刻开始，因为你已经种下了再来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再来出生的种子。同样的，你的眼睛呢看到不喜爱的东西，或者呢你的耳朵呢听到你不喜欢的声音，比如说人家骂你呢，辱骂你呢，或者人家恶口骂你，或者人家诽谤你，那个 不愉悦的声音呢，一旦呢撞击在你的耳根上的时候呢，你马上升起了什么嗔恨，你马上升起嗔恨，好像已经是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反应了，马上升起了嗔恨，那嗔恨的现起，嗔恨的这个现起呢，就是要破坏，因为你嗔恨弄得你很不舒服，那每一种心呢，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呢，都会产生色聚，这个心生色，反正色际呢遍布到全身呢，那色际里面呢有一个叫火的跟风的，四大嘛，所以呢这个风呢就特别的强盛，火呢因为嗔恨的关系呢，火呢也特别的强盛，所以你全身就很不舒服， 啊，先生就很不舒服，面红耳赤，心跳得很厉害，那你就想破坏了，因为嗔恨的现起就是想破坏，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会造业，不管是造口业还是身业，当业一造下去呢，它就留下了业力啊。这个业力一旦成熟呢，就会产生新的一生，所以呢，轮回也就在这边开始了。所以你看，那鼻子呢，嗅到好的、喜欢的呢，也会产生乐受、贪爱、执取；如果嗅到不好的呢，你又产生苦受啊、嗔恨、讨厌啊。同样的，嘴巴呢，尝到喜欢的呢，甜的好味的呢，你又产生了执着贪爱；尝到不好的呢，你不喜欢的呢，你又产生了厌恶啊、嗔恨、讨厌等等。那身体呢，接触到呢不可喜的这个触觉呢，你又觉得不喜欢呢；接触到好的呢、暖的呢、温柔的呢，你又产生了执取贪爱。一旦产生贪爱或者是嗔恨，就是造业，接着下来你就是造业了啊。十二缘起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十二因缘啊，那轮回又在开始了。那怎么办呢？要怎么解脱啊？是不是一直要受这个嗔恨啊、贪爱啊左右？要怎么解脱？要怎么超越？来，给我回答，要怎么办？这是你们每天面对的啊，怎么办？如果你找不出一个方法，你最好每天就在轮回了啊，每天就不用等到下一次来轮回。你当下呢起了嗔起了恨，然后你采取行动的话，当下你就在轮回了。所以呢，真正的修行呢，就是开始在六尘接触六根时，那一刻升起的一切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还是升起的一切情绪，比如贪爱、嗔恨、妒忌、吝啬等等，就在这一刻你就要去修行，修行就在这一刻。那么怎么修呢？啊，不要执着，怎么样不要执着？告诉自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啊啊！大声一点，什么平等心啊？好，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啊。其实佛陀在四念处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啊，四念处就是教你怎么修。在四念处里面，我们有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身念处我们暂时不讲，安般念是身念处哈。我们现在讲受念处，因为现在谈到的是一切的受啊，一切的情绪。佛陀说哈，当乐受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乐受在你心中升起；当苦受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你知道苦受在你心中升起；当不苦不乐受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你了知不苦不乐受在我心中升起。还有接着的很多，这是受念处，我等一下再进一步的解释。那心念处呢，佛陀说当心中有贪爱的时候，你知道心中有贪爱；当心中无贪爱的时候，你知道心中无贪爱。无贪爱啊，在巴利文我们说啊，萨拉冈瓦吉当，萨拉冈吉当地巴加那地啊，维达拉冈吉当，维达拉冈吉当地巴加那地。当心中有嗔恨的时候，你知道心中有嗔恨；当心中无嗔恨的时候，你知道心中无嗔恨啊。萨 dosa sa dosa sa dosa chit sa dosa va chitang sa dosa chitang di pacchanati vita vita dosa chitang vita ros vita dosa chitang di pacchanati 法利文是这么念的哈。当心中身体嗔呢，痴呢，你知道你心中有痴；当心中无痴呢，你知道心中无痴。哎，这样啊，好像很简单哈。这个是正念，好。OK， 这个知道的意思呢，代表着你知道这个，比如说不好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而升起了嗔恨，你知道。这个知道呢，代表呢，你不去执着的认为这个嗔恨呢是我的自我，并不是一般上的啊，我知道嗔恨升起了，然后继续嗔恨，不是这样的意思哈。你知道嗔恨升起。那你也知道这个嗔恨是因缘法来的，因为那个因这个嗔恨升起的，所以呢你不把这个嗔恨呢，你不执着呢，这个嗔恨是我的自我，你只看着它升起了，哎，消灭了，你知道它消灭了，你并不因为嗔恨升起而你采取行动，啊，你恶口骂人或者你动手打人，这种是没有正念的观法啊。那正念升起，贪爱升起的，哦，你知道，因为这个色尘呢，愉悦的色尘呢，撞击到我的眼根，我贪爱升起，我知道这个是因缘法，哦，贪爱升起了，那我不去执着这个贪爱是我的自我。这样呢，你就看着这个贪爱呢升起，然后你知道呢，这个贪爱熄灭。所以，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呢，你的贪，因为贪啊，你看到它升起，看到它灭呢，那你的十二因缘呢，你的因缘呢也就被砍断了，在这一刻你被砍断了啊。那时候呢，你升起的乐受呢，你知道心中升起了乐受。纯粹知道它是一个乐受罢了，是一个 feeling， 一个乐受而已，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己，不是永恒的啊。它随着因生，随着因灭，它跟着灭。所以那个时候呢，乐呢灭的时候呢，爱也跟着灭；当爱灭的时候呢，取跟着灭；当取灭的时候呢，有不会造业了嘛，哈，因为你不执着，你不会去造业，有也跟着灭。当有灭的时候呢，生也跟着灭，没有的生就没有老，就没有死，就没有忧愁苦悲恼等等。你的苦呢，就在那一刻，就在当下呢，被截止了，被斩断了。所以呢，这个是佛陀在四念处教我们的如何去修这个受念处、心念处还有法念处。法念处呢有很多，包括五蕴、五取蕴啊，去觉知、四圣地，还有六处、十二处、六类处、外类处。六类处、外类处也是这样的修。他说啊，你知道色尘，你知道眼根，你知道色尘撞击眼根升起的烦恼，你知道，你也知道它升起烦恼的因缘，是同样的。所以那个知道 mindfulness sati 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这个 sati 这个 mindfulness 这个知道呢，是跟智慧相应的啊，因为那个智慧呢，知道呢，这个所升起的法呢，这个因缘法呢，是无常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如果你能够这么观呢，以通智慧呢，跟正念相应的来观呢，心中所升起的受，心中所升起的 情绪啊，比如贪爱、嗔恨等等，你当下就解脱了。在当下就解脱，你当下就不造业，不造业就是你砍断了轮回啊。所以呢，对我们心中呢升起的这些情绪啊，这些受呢，你要把它当作是眼镜蛇一样啊。比如说呢，你来到一个丛林里面啊，然后突然间呢，一条眼镜蛇呢跑到你前面来。你要怎么办？如果你去捉那个眼镜蛇，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你去捉它，捉住它，紧紧的捉住它，直取它的话，会有什么结果？被咬。那怎么要不被咬呢？啊？如如不动，让它来，让它去。同样的，我们心中升起的乐收、苦收、不苦不乐收、悲哀。快乐、痛苦、贪爱、嗔恨等等，你就把它当作眼镜蛇一样，你不要去自取它是我的，这个痛苦是我的，这个、痛苦是永恒的，这个快乐是我的，这个快乐是永恒的。你如果这样去抓它，像抓眼镜蛇这样呢，你就会被你的痛苦咬了，你就会被你的快乐咬了。所以不被咬的话，如果要不被他们咬的话，你就让它升起，让它消失，让你的快乐升起，你知道快乐升起了，然后继续的看着它，观察它，你就可以看到它消失了。痛苦也是一样，你看到升起了，你不要认为是我在痛苦，这个痛苦是永恒的。如果你这样自取它的话呢，那个痛苦呢不会消失的，可能要等两三年才消失。好，你的快乐哇，很快乐，你认为这快乐是我的，你自取它为我的永恒的呢，万一这个快乐消失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痛苦。但是如果你不自取它为我的啊，这快乐是我的永恒的，它消失的时候，你也是能够平等的对待它啊，你心还是如如不动的，很平静的，因为你已经知道它这是一个因缘法，这是生灭法来的。所以你就让它就像眼镜蛇一般，让它来，让它去。这种生活不是更好吗？好过你情绪波动到啊，今天上天，明天下地狱啊。这种心平气和，对待什么事情呢？你都知道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你不去自取它。这种生活呢是最理想的生活。然后呢，当你正念强的时候，当你观，比如说快乐升起了，你观着它，你不认为它是我的，你知道它是因缘法，你就观着快乐，你就看着它吧。当你正念，你这样训练，每一天这样训练你的心的时候呢，你的正念呢，你的 mindfulness 就会越来越强。当你的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快乐或者是痛苦或者是贪爱或者是嗔恨，它快速的生灭，很快乐。之前正念不强，你可能观快乐哇20分钟它才消失啊，但是现在正念强了，你看到它升起消灭，升起消灭，很快迅速的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很苦。因为佛陀说什么是苦？受生灭的压迫就是苦。苦有三种嘛，这种叫行苦，变化的苦，另外一种是身体上的苦，这种变化的苦、无常的苦呢，才是真正的痛苦。那时候你看到快乐升起啊，迅速的消灭，又升起又消灭，又升起又消灭，痛苦也是啊，升起消灭，升起消灭，哇，一直受这无常的压迫，你感觉到非常的苦。尤其是当你这样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真正带来最大的痛苦呢，就是这个升起这个生，因为升起的关系呢，就会有老，就会有死， 就会有忧愁悲苦，身体会被人家攻击，会重伤等等，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佛陀说啊，anicca vata sankhara upada vaya dhammino upacittva nirujjanti te sang upasammo sukho。 他意思就是说啊，anicca vata sankhara 刑法确实是无常的啊， upada vaya dhammino 它的本质就是升起跟消灭啊， upacittva多啊，你如降低，升起过后呢，它就消灭了。啊，地上无巴什么疏空，它的止息呀、啊，它的消灭，它的止息就是永恒的快乐。所以，当一件东西呀、啊，一件事情呢，升起灭去过后，永恒的灭去不再升起的时候呢，就是永恒的快乐。涅槃就是这样，涅槃就是。升起呢不会再灭去，对不起，涅槃就是永恒的止息，永恒的止息呢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它不再升起了。所以呢，当你这样在观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也会你感觉到很苦啊，因为受生灭的压迫，你感觉到非常的苦，而且呢你就会开始呢产生了厌倦。你以前很自爱，很执着你的身体，很执着你的感受，很执着你的乐受，很执着你的情绪，很执着你的快乐。但是呢，现在呢，你已经体验了这个生灭，生灭所带来的痛苦呢，你开始对这个你以前所执着的东西呢，产生了厌倦。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它的真面目，它生灭生灭都不是乐的，也是无常的、苦的，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他的生灭都不是我可以控制。我叫你生气不要灭去，请你久一点才灭去，不可以，他随着他的本质生灭。所以你开始产生了厌倦啊，所以你开始不会再去执着，也由不得你去执着，因为他生起就灭，你怎么去执着？你不能去执着了。所以产生了厌倦，不再执着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什么？放下了，开始放下了。身体的快乐你也能够放下，身体的痛苦呢你也能够放下，心中所升起的一些乐受、一些情绪呢，你都能够放下。放下呢就是解脱啊，能够放下呢就是解脱。这个就是以法共住。当你的心呢能够以这个法呢，这无常苦 无我这个法呢共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啊！你的心呢永远保持着安宁和谐安详。不但如此呢，你还会因为听因为对你自己的体验呢，你也可以对众生呢升起了很强的慈悲心。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无明、哦、被无明覆庇着，而产生很对这个色身啊名色呢这个五蕴呢产生很强的执着。执着呢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执着就是四圣地里面的极地啊、哦、痛苦的来源。而你在那个，而你已经解脱了这些痛苦啊，你已经放下了，而看到众生呢还这么执着这个五蕴，执着他的情绪，执着他的快乐，执着他的痛苦，执着他的悲伤，执着他的嗔恨，执着他的贪爱等等，你对他们产生了很强的慈悲心，你想帮助他们啊，这种法呢就是自然的就会在你心中升起来。所以佛法呢是非常可贵的啊，但是呢要得到这个可贵的法呢，你们要去持修，持修啊。我今天教你们这个法呢，并不一定要你们去紧密的禅修课程， 我今天教你们这个法呢，当六根撞击到你的六尘，撞击到你的六根的时候，那一刻升起的一切收一切情绪呢，就是你开始要修行的时候了。而这一刻呢，是我们每天都面对的24小时，除了在睡觉之外，你一早上起来眼睛看到了什么，喜欢不喜欢听到了什么，耳朵嗅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这一些呢，你都开始要去观它，要去知道它，了了的，了了分明知道。这样呢，每一天呢，如果你能够这么修习呢，你慢慢的，你就会以法共住。所以呢，在这边呢，希望呢，你们呢，能够时时刻刻呢提起正念哈，对心中所升起的一切受一切情绪呢了了分明，然后呢不要去执着它为我的自我，执着它为我的是贪爱，执着它为我呢是我慢，执着它为我的自我呢是邪见。所以当你不这样去执着它的时候呢，你在当下呢就去除掉了这个贪爱，去除掉了这个我慢，去除掉了这个身见。所以慢慢的每一天的你在去除你的烦恼，烦恼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当你每一天这样的去除你的烦恼的时候呢，你跟涅槃就是非常的近了。涅槃就是烦恼的止息。所以在这里呢，我愿大家呢能够呢时时刻刻呢培育这个正念啊，清清楚楚的了知你心中所升起的一切受一切情绪，然后以正念智慧来对治它。这样呢，你就每一天呢在缩短你轮回的过程。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些有什么问题可以让你发问？
如果讲的那个六处，就是
烟、鼻、舌、身，
那么意处方面，
意处也是哈，意处比如说你心中升起的妄念呢、这个也是意处。那 planning 啊，计划啊，
这个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是这样，你心中升起的妄念啊，你的计划啊，你的想要做这个啊，想要做那个啊。比如说现在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没有专心打坐、想要做这个啊，这些都是你们的意哈，这也要去观，想要做什么你就观它啊，观这个想要做什么，你要看到它生灭的。你打坐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你起来的时候啊，你刚才想要做什么忘到一干二净了，这是心的本质，就是这样妄念啊，打妄念啊。
就是刚才我观察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不断的起妄念，就是因为这个想到明天要做什么，明天很多东西要处理，所以他一直生气，然后我又要天晚生气，所以就虽然想去，其实我知道生气，但是我要听法，就是那个妈妈很重要。
在听法的时候就应该听法，那为什么你还想明天要做的事情呢？那是因为你的执着，那是因为你的执着，你还放不下嘛，你应该一来到这边，一来到这个礼堂的时候，你就下定决心，什么杂念都不要跑进我心中啊！我心中呢，要有一颗很尊敬的听法的心，因为这个愿是可以帮助你成功的。你要下定这样的一个愿、一个决心的话，你就坐下来专心的听讲，闭着眼睛。如果你不要看师父的话，你就闭着眼睛专心的听讲。我相信那些杂念是跑不进你心中的。因为我是个听经的人哈，我听经的时候我是非常专心的，我听经的时候我很少有杂念的。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说我们是可以摒弃杂念，可以去除掉它，如果我们不要的话，是看你的决心多强。 如果我在这边讲，你在那边打妄念，我不是白讲，浪费了我许多精神啊！还有问题吗？
修业和心呢？
嗯，
可是其中是业和心
两分
的。
愿呢？
业
OK。
业和心。然后业好像说，比如说我们当天觉得很懒惰，可能是业力的造成，懒惰的这也是个心情，也可以造成懒惰，是不是很相近？
懒惰可以两方面来说，比如说你身体很懒懒散散呢、啊，这个是设法来的嘛，这个是设法，哎，身体懒懒散散又影响到你的心，所以这些法都是错综复杂、互相影响的，对对。一个业使到我今天好像没有心情啊，懒懒散散，然后因为懒懒散散呢，又影响到我的心情，更加懒懒散散，啊，所以都是互相影响的，啊，互动的，对对，因缘法都是互动的哈。你们要了解因缘法呢，千万要记得，虽然十二缘起是说无名缘行行也是好像只讲一个罢了，其实不是的哈，它是很。世间上的事情呢，佛陀说呢，世间上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因造成一个果，但是无名缘起啊，也无名缘行行缘是，为什么佛陀只讲一个因造成一个果呢？那是因为这些因是很显著的因 ，predominant， 很显著，非常的特殊的因，所以佛陀跟他怎么讲拿出来讲，但是无名不会单独升起的，无名一定是跟爱执着一起升起的啊，无名爱取这三个是一定升起的，只是说在过去世呢无名比较明显，在这一世呢贪爱比较明显，贪爱这个因啊造成下一世贪爱很非常的强烈，所以佛陀呢就把比较显著的因呢拿出来讲，并不是说一个因造成一个果。同样的哈，刚才你讲的这些啊，因为这个过去的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好像是突然间这边痛那边痛的啊，是业力。但是呢，在那一刻呢，我们吃的食物啊、时节啊，我们的心呢，也又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呢，又同样的又影响着我们的心，都是互动的哈。这因缘法是非常的活的，不是死死这样就是这样。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
师父，我时常觉得自己有一个信念，是说，当比如讲贪或者嗔升起的时候，我有一种信念，每次讲我以后不想要这种贪心升起，不想要这种嗔心升起，就是一种。善心还是
这个是一种善心，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对治我们的贪跟嗔，好像我上次在铺中讲的啊，嗔心升起，我开了很多药方给你们，怎么克服那个嗔啊？但是对一个禅修者来讲呢，我们用观啊，对一个不是禅修者来讲呢。我们用各种的药方来对治啊，嗔升起了啊，比如说用慈爱来对治啊，用其他种种来对忍辱来对治等等，这是对一般人来说。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禅修者，啊，我们要用刚才我用的方法观来对治它，因为当你在观的同时呢，你可以发展你的智慧，你可以体验到无常、苦、无我。所以你那个方法呢也是很好啊，哦，二个事情哦，以后不要再这么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你是要走要你要能够观到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就用我刚才讲经的那一种方法，但是你观不到的话呢，你就用其他的方法，就这样先把这个贪给压制下去。在这个压制的过程呢，你心中还有一个我的啊，我在嗔恨呢，这个嗔恨是不好的，我要压制它，我要 overcome 它，我要压制它。所以其实你心中还有一个我在那边，但是如果你以纯粹的正念来观呢，你心中是没有一个我的。 所以我开的药方呢有比较好喝的，有比较难喝的，也比较难做到的哈，看你们要选择哪一个药方呢。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的心，我们的我其实很大嘛。
对对。
那我会把那个我缩小的时候，它好像小到变成很小，然后就要掉出去一个我的心。
有这样的事情吗？小到掉到黑洞去？你要讲的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哈。
因为我感觉那个感觉的我很大，然后我变成大，然后。
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我收到无我的话，那是很高的境界了啊！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我收到无我的话呢，那个是很好的。所以你的境界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那个无我的境界。
但是还是有一个点那边。
对，因为这个身见呢，哈、啊，这个我呢就是身见，所以你证到了虚陀环。啊，所以你证到虚陀环呢，你这个身见是不会彻底的去除掉的。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个过程还是暂时的，暂时的压下去罢了。要彻底的根除呢，你一定要证到的虚陀环道果。但是呢，如果你随着我刚才这么讲呢，继续的修下去呢，有一天呢，你的五根平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证到虚陀环道果。那一刻呢，你就把这个身见呢彻底的根除掉了，你不再认为这个五蕴是我的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你那个业呢，恶的业也好，你永远都不会下十二道啊。那个要彻底的根除才能。对你呢，可能是因为你的修行的关系呢，已经把那个大我呢压到成为小我，这是好现象，恭喜你。还有什么问题？南众没问题吗？南众的理解力比较好哈，所以没问题。没问题哈，我们结束了哈，好，来回向功德哈，跟着我念哈。อิมินาปุญญากัมเมนามาเมบาลาสัมมากัมโมสัตตังสัมมากัมโมโหตุยาวาบิปานาปัตติยาอิมินาปุญญากัมเมนามาเมบาลาสัมมากัมโมสัตตังสัมมากัมโมโหตุยาวาดิปานาปัตติยาอิดังเมปุ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ขยาวหังโหตุอิดังเมปุญญังนิพานัสสะปัจจโยโหตุอิดังโน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ปปะสัตตานังเดมา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刚才第一个的回向是啊，愿以此功德呢，让我呢不要遇到损友啊，让我呢一直呢遇到善知识，直到我证到涅槃啊。因为这个善知识非常的重要哈，在有四个条件呢可以让一个人证到虚陀环道果，其中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善知识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要你们许这样的愿啊，这个愿呢会实现了啊。另外一个呢，也通过今天这个听经的功德呢，让你们。